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12月9号到12月15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2015年马来西亚法会召开，作者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2015年马来西亚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2月6日星期日在首都吉隆坡皇家宾堂酒店召开，来自马来西亚各地以及部分来自越南、新加坡的学员出席了这次交流会，大家比学比修，共同提高。交流会于上午9点半开始，19名学员和大家分享了他们修炼法轮大法的心得体会，包括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得到身心健康、道德回升，在当前法轮功仍然遭受中共的迫害，许多众生仍然被中共谎言蒙蔽，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学员如何突破困难，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与条件下，持续不断地向民众讲真相，制止迫害。
加拿大历届总理持续关注法轮功人权问题。近日，加拿大新总理特鲁多出席在土耳其举行的 G20 国领袖会议，首次以国家首脑的身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谈，会谈涉及中国人权问题，尤其强调了法轮大法在中国遭受的迫害。2015年12月9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会山举行了大型法轮功学员集会活动，前自由党联邦部长、自由党元老级国会议员朱迪·斯戈诺女士代表特鲁多总理向法轮大法学员表达问候，并称在最近与中国领导人的会面中，特鲁多总理谈到了中国人权问题，尤其谈到了法轮大法。
台湾高雄市议会提案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国际人权日前夕，12月9日高雄市议会国民党议员陈丽娜提案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并呼吁中国政府应依法治国，停止迫害法轮功。该提案并获民进党议员陈正文与国民党议员黄柏麟共同联署，以及议长康玉成和张丰腾、萧永达、钟胜友等国民两党议员的共同支持。议长康玉成表示，很高兴高雄市议会是第一个通过这项人权提案的议会，很有时代意义，非常不容易。该提案于9日由议长宣布交高雄市政府办理。该人权提案案由为声援中国大陆民众为捍卫基本人权与争取司法正义，依法控告迫害法轮功之元凶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并呼吁中国政府依其对国际社会所宣示之依法治国政策，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团体。
国际人权日前，亚洲逾百万人举报江泽民。国际人权日前夕，举报江泽民联署行动亚洲协调人朱婉琪律师12月8日表示，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的刑事举报联署活动，从7月1日到12月7日的五个多月来，已有亚洲的台湾、韩国、日本、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港澳七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00万民众签名参与举报江泽民。朱婉琪表示，亚洲逾百万人联署举报江泽民反人类的罪行，其中以台湾466,775，南韩381,561，日本63,682举报江泽民的人数最多。而这七个国家及地区陆续收到大陆最高检察院及最高法院的签收回条或确认妥收，统计大陆最高检察院至少收到亚洲388,148民众联署举报，最高法院至少收到32,2741民众举报。
泰国精神科学展法轮功吸引有缘人，2015年12月10日至13日由泰国精神科学研究学院主办的第24届泰国精神科学展在曼谷大学举行。展览会展出了上百个单位在保健、养生、气功、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这次会展，传播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的美好。展览期间，各地观众络绎不绝，法轮功学员的展位悬挂着法轮大法好横幅、法轮功在中国无辜被迫害真相以及功法介绍等彩色图片，摆放着法轮大法书籍、真相资料、光盘、莲花等，播放着介绍大法红传世界各地以及教功的录像，吸引了不少民众驻足观看、询问及了解详情。在为期四天的展览中，在主办方的安排下，法轮功学员登台演示了五套功法，学员代表向民众介绍了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则以及祛病健身和提升道德的功效，并有三位学员上台讲述了按法轮功真善忍原则修炼后的身心变化。展览会上不断有人前来法轮功展位拿取真相资料、莲花，请购大法书籍，有的来过之后第二天又带全家前来。法轮功学员在现场教功，优美祥和的功法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不少有缘人当场跟随学练。
败血症晚期患者的痊愈，作者李茂林。我叫李茂林，生于1986年，家住四川省广汉市连山镇。2013年11月，我因病住进了成都市传染病医院，医生诊断为隐性球菌脑膜炎加败血症。住院一个月后，也就是12月26日，医生说已是败血症晚期，最多还能活一个月。医生把药给我停了，要我出院回家等死，全家都绝望了。回家后，我头痛得要命，自己打自己的头，不想活了，用刀割自己的动脉血管，因头痛，手也无力，血管未割断，却流了很多的血。我告诉母亲，我死后，把我和奶奶埋在一起，全家的人悲痛可想而知，家人在地上铺了席子，准备我死后放在上面。我姐看我已不行了，打电话把我修炼法轮功的妖婆叫来了。那时我已说不出话来，只听见亲人们在喊我的名字。我听到妖婆让我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好像还努力地点了点头，就在心里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念着念着，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已是凌晨一点多，我感觉我好像什么病都没有了。早上起床，我就出去转了一圈，邻居们见到我惊讶得不得了，昨天听说你就要死了，今天怎么就好了呢？我高兴地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
突发重症的妈妈奇迹生还，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我满眼含泪，记载下同修妈妈差点死去又完好复活的过程，感恩师尊的伟大和无所不能。前天晚上10点多钟，妈妈把我叫醒了，她说觉得恶心，要吐，很难受。我坐起来看了她一会儿，看不出有什么不对，我就开始学转法轮。发完12点的正念，我看妈妈很困的样子，我就让妈妈好好睡觉。她躺下后，我也躺下，就睡着了。睡着睡着，就感觉有一种奇怪的声音，像磨牙声，还像一种撞击声。我起来一看，妈妈坐在那里，头挨在腿上。我拍拍她，想让她坐直，这时才摸到她的衣前身和裤子都湿透了，身体是僵硬的。再看她，嘴已经歪到左脸上去了，上牙和下牙还在抽搐碰撞中发出声响，从歪斜的嘴角淌出的沫子正滴落在衣襟上和腿上。这时大概1点钟吧，我赶紧把她放倒，把她抽在一起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掰开。我大声喊，他也没反应。我流着泪喊着，妈妈，你不记得什么都没关系， 但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记得你有一个伟大无所不能的师父会来救你。李洪志师父啊，快来救救你的弟子吧。这时的妈妈只从嘴里往出扑气，不吸气，手脚都抽在一起，胳膊腿都是僵硬的，一只眼睛直直地瞪着，另一只眼睛已经被歪斜的嘴拉得闭上了，嘴角淌出的沫子都是带血的了。我心里也一阵一阵地发紧，怕子涌上心头，不知道妈妈扑出的那一口气就是最后一口气。看着妈妈这个样子，我的心痛悔万分。师父啊，弟子错了，弟子这些天把常人的事看得太重了，没有认认真真地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也影响了妈妈修炼懈怠，才造成现在的状态。弟子对不起师父，我也对不起妈妈。我哭着，此时的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了，如果有一天我看到我的众生因为我修得不好处于毁灭状态时，真的是让我活我都不想活，也没脸活了。以前学法时，看到师父讲有关因大法弟子修得不好，自己的众生会有毁灭时，我都没有太深的感触，因我修炼前就很厌世，从不觉得活着好。可是现在看着妈妈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即将痛苦地陨没时，我才明白了师父为什么那么珍惜每一个生命。忽然，我的心进入了一种宁静的状态，就像我每天练第四套功法时，师父念动的口诀：心清似玉，法轮大法大圆满法。那一刻，怕也消失了。我对妈妈说，某某某，妈妈的名字，你明白的一面一定要精神起来，你是师父的弟子，你看呢，师父现在一定在为你转动大法轮，一定在救你，法轮威力无比，师父法力无边，师父一定能救了你。我又对旧势力说，旧势力，你们听好了，某某某是师父的弟子，他就是师父要的生命，留与不留是师父说了算，你们再怎么操控他的五官和四肢，让他痛苦，让我害怕也没有用。从现在起，我不再被你们制造的假象所迷惑，我也不再怕你们。我相信他另外空间所有的身体和这个身体都是好的，正常的，只等我师父的功打过来，他就会好。我的心里越来越宁静祥和，不停地和妈妈沟通着，虽然表面上她听不见也听不懂，但是我知道她明白的那面在听，在坚持。直到凌晨3:25，妈妈的手脚四肢软下来了，嘴也不歪了，也会往里吸气了，整个人平复了下来。我用温水拧了个毛巾给妈妈擦了擦脸、脖子、耳朵，又擦了手和脚，把身上黏黏的地方都擦干净了，就给他盖好被子，让他静静地歇息。到5:50的时候，我轻轻一碰，妈妈就醒了。我试探着跟妈妈说话，我问，妈妈，发6点的正念吗？没想到她竟然会说话了，也认识我了，还说行。我扶她起来，才发现他左腿、胳膊、手都不好使了，半坐半倚的发完了6点的正念。我对妈妈说，来，咱们坚强，去给师父磕头，感谢师父再一次救回你的命。我把妈妈扶起来，搬着她跪下磕头，再扶着她躺好，我就去做饭了。饭菜端上来，我才发现妈妈不会自己吃饭了。妈妈她自己是想拿馒头，可是胳膊抬起来一点没有准，画个圈放下来，手就插到汤碗里了，只好我喂她吃饭。幸好她脑筋是清楚的，我就和她一起发正念，给她念转法轮，她实在累了就睡一会儿。到下午3:30， 他能自己站住了，就练了一遍第一套功法。到了晚上10点多钟时，他就能自己起来双盘打坐，练了1小时第5套功法。等到发完半夜12点的正念，他高兴地告诉我，浑身不那么麻了，手脚有点感觉像是自己的了。次日早晨发完6点的正念，他说想做疙瘩汤，就自己去舀面，拿起筷子就剥了疙瘩，妈妈竟然完全好了，仅仅1天1夜的时间就完全好了。大法太神奇了，师父太伟大了。写到这，众生业债一身当，红银三还原一下子打进我的脑海。慈悲的师父啊，弟子纵使用尽人类的言语，也无法表达对您的感恩与万一。我的泪水不禁又奔涌出来，再次叩谢师尊的救度洪恩。何时
法会交流，救人急，师父一直在等待。作者：台湾台中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今天我将从参与神运推广开始，个人所做的正实法项目，以及如何加大容量走出来，面对大陆众生讲真相的修炼过程，在此与同修交流，并向师尊汇报。一、参与神运推广。我是一位英文教师，在2007年10月得法。得法不到3个月，神运巡演开始卖票。由于没看过神运的演出，便好奇地买了10几张票，想跟家人一起去观赏。后来有同修告诉我，大法弟子要协助卖票。当时我因为有怕心，不想有求于人，便拒绝了。同修说，你有很好的条件，为何不助师正法呢？表面上是你在卖票，事实上是师父在做，你只要肯开口就行。我心里想，师父远在美国，哪有那么神奇。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向带孩子来补习的家长介绍神韵。我说，听说神韵很好看，像仙女下凡一样美丽。话刚说完，家长瞧了一眼神韵的 DM， 便说，老师，你帮我买3张高价位的，我要和先生女儿一起去观看。我心想，哦，卖票这么简单，那就继续介绍咯。因为很用心去做，也没有怕心，思想中只有想要把神运介绍给常人的念头。1星期之内，我卖了50几张神运的票。之后，我发觉口袋中有票是较为方便的，因此我就大胆地领了将近100张神运票回来。我先生同修见我手中有票，他担心卖不完，因此也开始协助卖票。由于他的加入，我很快地又领了另外的100张。就这样，当年我没看过神运，却卖了350几张神运票。师父在各地讲法11，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我们真的有做得很好的，在好的社区大大方方地走过去，然后跟人家很坦然地一讲，马上表示非常高兴，就在等你一样。事实上，路师父早就铺垫好了，弟子只要用心去做，就能把跟大法有缘的众生给接上缘。这几年每当神运来台时，我就有一种使命感，积极地投入推票的行列。有一年，有位澳洲回台探亲的同修给我一位企业家的电话，说可以直接给他们介绍5000元的票，他们的经济非常好。退票当天，由于与开车同修没有约好，耽误了半个小时，因为路况不熟，又慢了半个小时。过程中我向内找，是由于自己的心不够纯净，只想卖高价位票的欢喜心与盖世心，而不是抱着救人的心，因此被邪恶钻了空子。觉察之后，我赶快发正念，背论语，归正自己，铲除干扰。到达时战战兢兢地介绍神运，并且拿出神运画册详细的说明。这时企业家突然打断我们的话，说，我赶时间，明说吧，你们今天来公司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告诉他，希望他能买2张5000元的票， 夫妻俩共同去观赏神韵。他停了半晌，然后说，你们今天这么辛苦地找来这里，难道只是为了这两张5000元的票吗？我们愣了一下，继续告诉他，神韵是以中国5000年的神传文化唤醒世人，将仁义礼智信善恶有报等理念传达给善良的人，希望在道德急剧下滑的当今社会，能有更多的人受到启发，一起来观赏神韵。这位企业家听完之后看了太太一眼，说，这样吧，给我准备100张高价位的票，就当本公司给员工的年终奖金吧。在回程的路上，我们互相鼓励，不能起任何欢喜心，且修炼人遇到什么事情都是好事，都不是偶然的，就连当天的迟到以及找路找的辛苦，原来都是大好事呢。在退票的过程中，有件触动我很深的事情，就是有一位新来的学生，他父亲说孩子智力很不好，如果能把英文26个字母教会，就请我吃牛排。我说，让我带你儿子去看神韵吧。他告诉我，他的儿子是农历4月8日出生的，与释迦牟尼佛同一天生日，一定很有慧根，因此同意我带他去看神韵。看完神韵后，那孩子奇迹般的耐心学习，过程中他不但把26个字母全部学会，且英文月考也能保持及格的分数。他父亲说，是神韵给孩子开智慧，但我知道是神韵的能量洗涤了他的心灵。这个真实的例子让我见证神韵的神奇，加强我主持正法的决心。二，向主流社会推广神韵。我的另一个项目是参与 VIP 讲真相活动。有一次我参加台南地区的演讲，遇到一位在当地国际社团当会长的同修，他告诉我，国际社团总会长连续3年都是台中人当选，他很想跟总会长互动，但苦无适当的机缘。我请他到台中来，他答应3天后来台中，但却没来。我主动打电话给他，他说找不到适当会面的理由。我建议他可以以介绍神韵为主轴，大家一起开会讨论，并且发正念、背论语，形成整体之后，我们正念十足前往。那次的会面十分成功，总会长非常高兴，又经过3次的谋合，最后该国际社团成为当年正式协办神韵的单位之一。之后我们团队又以同样的模式进军另一个更大的国际社团，最后这两个国际社团在当年都一起来协办神韵。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说，我告诉大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大法弟子的能力非常的大，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因为也不让你看到。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我想修炼的每一个步伐，弟子只要心存正念，往往都会有神迹发生。三，安逸心使我几乎掉队。神韵退票忙碌的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向主流社会弘法也不是天天有。和很多同修相比，我的修炼环境还真是太安逸了。每天早上晨练完，我习惯性的睡个回笼觉，许多空下来的时间因为安逸心而没有勇猛精进。学法时借口说重质不重量，经常转法轮一讲没学完就睡觉去了。平时不注重发正念，事后又没有具体补上。明知道讲真相救人急，师父一再强调是当前大法弟子最重要的责任，但我却找理由，反正自己已经有做大法工作了，没有真正的在做好3件事上用心。去年参加台湾法会，法会中同修在香港景点讲真相的心得交流让我十分触动，我深深体会到正法已经到了尾声，作为弟子来说，怎么还能不走出来兑现誓约救度众生呢？四，到香港的触动。一，在香港每天融于3件事。初到香港，最大的收获是看到自己与同修之间的差距，亲身体验在第一线讲真相学员对于学法的重视。每天晚上集体学法，固定学2讲，从晚上9点学到12点发正念。此外，每隔一段时间，同修会利用2个晚上学完转法轮9讲。 在香港，每天早上练完功，大家步调紧凑，吃完早餐便赶紧出门去讲真相。香港的旅游点有时要走很远的路，同修们互相鼓励，我台湾这么好的修炼环境哪里找？这样的机会真的很宝贵，让我发自内心的触动，因此决定将当初要去的11天的行程延期到两个月。对于第一次走出来面对陆客讲真相的我来说，有好多要学习的地方。我常虚心地向有经验的同修请教，景点每天播放的公版录音稿非常清晰完整，我用录音机把它录下来，回来做笔记，像参与神韵般认真地背下来，用心去学习。有一天寒流来袭，景点的风特别的冷，我因为喉咙进化发出声音有点困难，因而带着麦克风讲真相，不料却遭到砸水球、砸鸡蛋的袭击，弄得我浑身鸡蛋的味道，又冷又臭。景点的负责同修建议我到厕所去清洗，当时我深感难过、委屈，几乎哭了出来，觉得在这儿讲真相这么辛苦，好想回家。但是马上转念一想，我要否定旧势力的干扰，绝不可中途放弃而中了旧势力的计。当下我决定去厕所把身上洗干净，再次鼓起勇气努力劝三退。当天我一下子退了50几个人，我知道这是师父的鼓励，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留下来救度更多的众生。二，一位老同修给我的启示，正念闯关，勇敢走出去。有一天我换了一个新的真相点，因为不知道厕所在哪里，就请教一位正在派报的老年同修，他说他要带我去。沿路上他问我来香港多久了，我说原本要来11天，后来延至两个月。我告诉他是因为去年参加台湾法会，当中有一位天天去慈湖景点的老年同修发言，他每天早上6点出门，转了3-4班车，花了将近3个小时才抵达慈湖，风雨无阻地讲真相，我被这触动了。这时旁边的这位老年同修突然冒出一句话，那个人就是我。我愣了一下，不会吧，怎么是你呢？而且你好像不会写文章。他说，我是用讲的，同修在帮我笔述。他讲完心得之后，很多人都被感动了，都纷纷走出来到景点讲真相，因此慈湖也去了许多同修，所以他就来到了香港。听了这位老年同修不畏辛苦真诚证实法的心路历程，我又再一次被触动了。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上说，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今年10月我再次到香港讲真相，本来还一直担心孩子在创业中需要我的协助，表面上看很难离开家里，但当我下定决心走出去之后，再打电话回家关心，却发现啥事没有，家里的事一切都理顺了。台湾离香港最近，很容易就能到达那个邪党最前沿、邪恶的嘴边，因此为了珍惜机缘，只要条件许可，我就要勇敢地走出去正视大法，震慑邪恶。回顾自己一路走过来的修炼历程，发现还有很多执着没有放下，今后要更加精进，把握机会，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最后以红银二正念正行与同修共勉，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以上个人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向内找是法宝，台湾桃园大法小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今年13岁，目前是国小6年级学生。一得法，我是从2011年6月29日开始正式学大法，是我主动跟妈妈说我可不可以一起学法， 妈妈听了很高兴，每天都带着我学法。其实在我记忆中，我三岁就会背红银二、心字明、法度众生施导航、一帆升起一帆扬、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洋、风云突变天欲坠、排山倒海翻恶浪、兼修大法紧随师、执着太重迷方向、船帆翻断逃命去、泥沙淘尽显金光、生死非是说大话、能行不行见真相、待到他日圆满时、真相大显天下茫。那个时候我不认识字，所以是用听的。当时妈妈骑车载我回家，都会背红银二、心字明，晚上睡觉前也背，我听着听着就记下来了。只是后来没有继续学大法，觉得很可惜。现在我每天参加小弟子线上学法，初期学法不是很顺，现在越学越顺，渐入佳境。在学校遇到矛盾会向内找，从法中认识。例如去年国小举办运动会，我被选上了100公尺个人赛，那时候我觉得我一定会赢，抱着这么一个骄傲又自大的心态，结果一起跑就差点跌倒，拿了个第二名。今年我又被选上跑100公尺，我还是抱着那个心态。班级练习时，我们班有三个人跑得比我快，我不服输，要求重跑，结果还是一样。下课后，我一直在回想刚刚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有什么执着心？过后，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我发现我有求名的心、争斗心、显示心、好胜心，以及想要别人赞美的心。最后，我还找到了隐藏最深的执着心，就是妒忌心。我妒忌其他同学跑得比我快，比我厉害。上课时，老师又再重测一遍。这次我只想着尽全力去跑，没有别的念头。结果这次我跑第一名，而且秒数超过我的想象。师父说，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出自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我体悟到，很多执着心放淡了，自然就跑得快了。几天后，我在学法点跟大家交流这件事情，同修也很慈悲地提醒我，我们修炼人是不能有这些执着心的，我们的出发点与常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常人要争第一，我们要尽力做好我们该做的，宇宙生命太多了，自己再怎么做到最好，都不可能是宇宙中的第一呀。听完同修的交流，让我有更深的认识，谢谢同修。二、考验中归正自己。修炼过程中，我也遇到许许多多的矛盾和考验。例如，自从迷上电脑之后，我会趁妈妈出去时偷玩电脑，还威胁妹妹不能跟妈妈讲，不然就打她。过没多久，我的电脑就不能开机，也上不了线。我难过了好几天，没玩到电脑，觉得心痒痒的，明知不可行，还执迷不悟。更不知向内找，冷静了几天才找到我没有做到真，因为我说谎，也没做到善，因为我打妹妹还威胁她，没做到忍，因为我发脾气踢电脑捶桌子，到现在我还没完全去掉玩电脑的心，偶尔还会为了玩电脑跟妹妹吵架，自己觉得非常惭愧。我跟同修交流这件事情，原来是我不会善用电脑，电脑是我的法器，是用来讲真相的，不是用来玩游戏的。所以现在我也要好好学习如何善用电脑讲真相。我还会跟妹妹抢电视，不让她看她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只看我喜欢的。被妈妈说了两句，我就不高兴，觉得很烦，开始发脾气闹别扭。当下都没想到那是魔性。每次都是冷静下来之后才发现自己的不足。师父说，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出自《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 我要时刻提醒自己要理智，不要乱发脾气。学法一段时间后，有一次宵夜宵得很厉害，发烧，全身无力，但我还是坚持和妈妈学法练功发正念，隔天起来所有的症状都没了，照常去上课。有的时候我在学校会觉得自己好孤单好寂寞，同学尽说些不雅的话，行为上不像学生，而我说的他们又不理解，让我心里很难受。只有和同修在一起让我感觉很自在。师父说，苦嘛，再苦呢，过后也明白过来了。可是在无望的寂寞中默默的修，看不到希望，那是最难的。任何一种修炼都会经过这样的考验，都会在这样的路中走。能够持之以恒啊，不断的精进，那才是真精进。出自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师父留给我们修炼的环境，就是大家一起学法，一起练功。那个场是最正，最能互相促进提高的场。
三，讲真相。上自然课时，老师谈到了前阵子新北市发生大尘暴事件。老师说，发生尘暴时，有许多伤患需要植皮。中国有意要进口尸皮，但被台湾卫福部婉拒了。我便借这个机会跟老师同学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真相。老师和同学听了都很惊讶。下课后，老师问我法轮功是什么。我说，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善良的修炼人，信仰的是宇宙最高真理真善人。老师又问，共产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呢？我接着说，共产党还将许多罪名诬陷给法轮功，例如2001年天安门自焚案，那五个人不是法轮功学员，他们是共产党用钱买来演戏诬陷法轮功的。刘春玲是被打死的，并不是被烧死的。老师又问，你是谁？为什么知道那么多？我说，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老师说，希望这场迫害早日结束，又笑着对我说，法轮大法好。这一天，我发现窗外的太阳比平常耀眼许多，也许是老师的这一念感动了上天吧。四，修去不足，跟上正法进程。我本身很喜欢看《西游记》，不论是电影、电视或故事书都喜欢看，尤其是神韵艺术团演出的关于《西游记》的节目，我更是喜欢。从《西游记》里面的四个角色，我体会到了孙悟空法力高强，但是好勇斗狠，太自大，所以常吃亏。猪八戒则是好吃懒做，好色又爱搬弄是非，总是一意孤行，不听他人劝告，常把其他人害得很惨。沙悟净淳朴天真，但遇到事情容易慌张。唐僧则是一个典型修炼人，他肉眼凡胎，不会神通，不会辨真假，但他有坚定的信念。而在他们取经时，也有许多天兵天将保护着他们，如果没有护法神，就很难取到经了。而在我们修炼过程中，也有天龙八部天兵天将保护着我们，从那四个人中也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以及要修去的心。孙悟空让我看到自己做事很急，虽然聪明但很自大。猪八戒让我看到自己非常懒散，不让人说，说了就炸，爱说不好听的话，会算计他人。沙悟净让我看到自己遇到事情很容易慌张，慌了就不知道要如何处理，不够冷静。唐僧让我看到我也是修炼人，要经历很多磨难考验才能跟师父回天。五，推广神韵。去年我向校长推广神韵时，拿着 DM 去找校长，到校长室时，校长看到我手中的 DM 说，这么巧，今年我也要去看神韵。今年同修妈妈要我拿桌历送给校长，我没有马上答应。隔天和同学玩时，刚好经过校长室，校长走出来叫住我，问我要不要神韵桌历。他买了几十本要送给学校的老师，我笑着回答，家里已经有了。校长问，明年还会去看神韵吗？我说，我会去的。校长还说，
已经有三个老师答应明年会看神韵演出。回家后我告诉妈妈，妈妈说我们有推广神韵的团队，要我去问校长可不可以利用十分钟办个说明会，向老师们介绍神韵。隔天我就去问校长，校长说有时间一定会跟大家分享，因为他觉得神韵的服饰、舞蹈、音乐都是十全十美，是世界一流的。六、结语。从开始修炼到现在，我最大的体悟是多学法，把三件事做好，遇事要向内找，修去不足，面对世人勇于开口向他们讲真相与介绍神韵。所有的路师父都帮我铺好了，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让我能够在学校讲真相，兑现着自己的誓约。以上是我的心得，还望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2015年法轮大法台湾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对素江受阻被抓的一点认识及做法。一、素江是正法进程的体现。素江通知下来以后，同修们坐在一起，从法上交流认识，邪恶因素在另外空间被大面积清除，世间那些邪恶的坏人已起不了多大的作用。那些曾经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官员纷纷遭报，而且级别越来越高，世间的表面目前直指大老虎江泽民。江泽民与中共迫害法轮功已17年的时间了，给中华民族拖向罪恶的深渊，也将全人类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在此时起诉江泽民，顺天意和民心，也是在匡正世间正义。二、摆正诉江基点，配合正法的需要，大法弟子诉江意义重大。个人理解，从宏观的角度讲，素江是在清除宇宙中恶的败坏的因素，当然也包括旧势力。从世间的角度讲，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也是将魔恶报来临的时候，也是正法在世间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利用素江这件事情，更广泛地接触社会上的人去讲清真相，尤其那些受害较严重的世人，特别是公检法系统里面的人。我于5月28日向邮局投递了诉江状，次日9点多收到最高检的妥投短信息回复，那一刻我的心特敞亮，就像久远的封尘的大门被重新打开了一样。我在心里默默地跟师父说，弟子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在随后的日子里，我跟几个同修到各乡镇包括外地跟同修交流诉江的认识，同时也告诉同修一定要心行到位，不可强为。很快同修们拿起了手中的笔，纷纷写诉状寄往两高，很快得到了两高的妥投信息回复。三、素江受阻，向内找因。我们所处的地区属直辖市下属的一个区，据我所知，在周边的县市，我地同修素江的起步是走在前列的，素江的人数也是比较多的。明慧网最早刊登的几批我地区的素江信息，正当大法弟子如火如荼的邮寄素状时，本区邮局于6月15日突然终止邮寄素江业务。有几个同修拿着素江信找到邮局工作人员，给他们讲了基本真相，问他们为什么不给邮，他们说上边有规定。再进一步的问，他们便蛮横地说你们去问公安局。在这期间，有几个大法弟子给邮局工作人员及相关领导讲真相，邮局是无权终止邮寄业务的，你们是在犯法，并讲了大法弟子为什么诉江及大法基本真相。同时我们及时搜集邮局工作人员的具体信息上网曝光，国外的真相电话也像雨点一样密集地打过来。再过几天我们得知邮局把超过30份积压在邮局的诉江信转交给了当地公安局， 更为卑劣的是，从16日以后，有大法弟子继续上邮局投递素浆信，表面他们也收，实则却在积存，不往外寄，秘密地将这些信件转给了区公安局。6月25日，市公安局相关部门、区公安局、610、国保及各片派出所按图索骥，疯狂骚扰抓捕十多名素浆的大法弟子。据说此次抓捕行动得到了某某常委的大力支持。针对这种情况，我弟协调同修组织了一个由近30人组成的交流会，切磋会上我们找到了很多不纯的人心，现归纳如下：不显素浆信就圆满不了，大帮轰的现象，看别人写自己就写，而不是从法理上认识到素浆的意义。有的同修还让代修不修的家人也素浆，有些本人不同意，怕自己的家人会在人中圆满不了。还有走捷径的心，不管以前做得怎么样，只要这次写了就能跟师父回家。当同修们找出这些人心时，回去以后跟同修们广泛的交流，修炼是严肃的，绝不能带着任何人心素浆。四，面对持续抓捕，由无可奈何到主动出击。我地区五月份素浆到现在已有近40人被抓，大部分被刑拘、拘留，还有当时从派出所出来的，多数因身体原因，还有被勒索罚款。现在一大法弟子正面临判刑，众多的大法弟子被骚扰，大多数不在家，免于被劫持。自从本地610主任、国保大队长上任两年以来，他们与区公安局、政法委、各派出所持续不断地骚扰抓捕大法弟子，甚至在集市各小区摆放、播放污蔑大法的图片、视频，还编排污蔑大法的节目。最邪恶的是把师父的法身像摆放在集市上进行诽谤。修炼的最后应该是更加精进才对，可我弟有些同修，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却放松了精进的意志，安逸之心也随之而起，再加上其他的一些人心，这应该说是造成邪恶疯狂迫害的一个借口，也就是主因。即便如此，我们也绝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因为修炼就是在不断的跌跌撞撞中走过来的。这些年来，本地大法弟子给他们发了一批又一批的信件、短信、彩信，有的同修还把写好的信送到他们家门口，甚至这些610头子的亲人也有修炼的，还有经常往返港台的亲人、明真相的常人，给他们讲真相就是不听，还变本加厉的迫害。在素浆的半年时间里，被抓大法弟子的家人去派出所要人时，有几个所长还叫嚣，我们就是不放人，要不你们去告，我等着你们，态度极其傲慢，气焰极其嚣张。前几日听到几个经常在大街上劝三退的同修讲，有时我们跟世人讲真相时，世人带着惊慌的眼神说，你可别讲了，前几天我村某某就被抓了，指素浆。公安系统这种无视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已经在民众的心里蒙上了一层恐惧的阴影。跟有些地区不同的是，有些地区的警察到大法弟子家只是核查一下素浆的情况，然后就走了。而我们地区警察的做法一直以来都是用非常野蛮的方式把人劫持到派出所，并非法抄家，将人拘留或刑拘，甚至还有判刑的。有些同修还附带经济上的罚款，有些警察同修早已给他们讲了真相并三退，但面对上面的命令时还是昧着良心干。有时我在想，别的地区的警察只是到大法弟子的家核实一下情况就走了，而我们地区怎么还这么邪呢？有段时间我甚至有些麻木，这种麻木其实也是变相的对旧势力迫害的认可。难道 我们有漏，旧势力就应该迫害我们吗？即使我们有漏，也会在大法中归正，也绝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一切迫害。法理清晰了，师父的一段法打进我的脑子里。那么，如果邪恶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怎么样去对待它？这不是个人修炼问题，这是捍卫宇宙的法，必要时就可以采用不同层次的不同能力清除。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真、善、忍、是法，是宇宙大法，在不同层次的体现，绝不是人所认为的，人的什么思想与常人生活的准则。如果邪恶已经到了无可救、无可药的地步，那就可以采用不同层次的各种方式制止、铲除。精进要旨二，忍无可忍。人类社会不是邪恶成凶的乐园，大法弟子是主角，不是承受迫害来的，是来救众生的，也绝不能因为那几个恶人兴风作浪而毁了那么多的众生。大法弟子向内找是理所当然的，发正念让那些无可救药的恶人恶境立即遭报，也是符合法，在不同层次的不同要求。同时我们还在明慧网上曝光610国宝头子的恶行，我们于11月29日向中纪委举报了当地610国宝头子公然破坏宪法，公然对抗最高法院5月1日颁布的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登记制度，公然抓捕合理合法诉将的大法弟子，并把大法弟子受迫害的信息公布其网站。现在我们也正在考虑行政复议的方式。大法是慈悲众生的，但大法也有其威严的一面，对那些不可救药的人就像扫垃圾一样，该清除的就清除。这只是针对本地区情况的一点认识，其他地区有类似情况，可结合本地情况酌情考虑，有不妥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国内外同修配合除恶，威力大无边。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前段时间，我地有关部门对肃江大法弟子开始了所谓的回访，其后越演越烈。到10月中旬，政府召开了各部门会议，拉出了90多人的迫害名单，其中规定只有70岁以上的写保证书可以过关，其他人一律要加重迫害。有几位同修已经被绑架到看守所，紧接着派出所、警察、公安有关部门单位、街道办事处联合出动，张开了一张铺天盖地的黑网，向大法弟子压下来。也就十几天时间吧，张牙舞爪、疯狂的邪恶像纸老虎般的偃旗息鼓了，一切归于平静。这是为什么呢？从参加政府会议的明白真相的几个常人传出迫害消息开始，同修们首先向内找，大家一致认为是本地区整体有漏，长期以来认为本地区政法形势好、迫害轻造成的，同时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然后协调人通知大家齐发正念，配合个别同修到公安给主要领导讲真相，全体同修加大力度学法，每个整点发正念，做好三件事。同修对找上门来的警察讲清真相，然后把被迫害同修的信息和当地主要部门领导的电话发往明慧网。其实国外同修及时给本地区打真相电话。就这样，在国内国外同修的密切配合下，迫害被及时曝光，另外空间的邪恶没根了，这场来势汹汹的迫害也就烟消云散了。这正像师父说的，大法弟子是整体，主师正法祖邪风，红银三主师。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国外同修的真相电话，因为你们的真相电话打给了个人，真正起到了震慑这个生命背后邪恶的作用，及时阻止了众生对大法的犯罪。 这真是国内外同修配合除恶，威力大无边。
莫让自己的人心挡住众生摆放位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雨弟。 A 同修自己写了诉讼江泽民的状子，却不敢跟家里人说。一段时间后，他找到了自己的怕心、亲情心，知道应该突破，可还是不敢问孩子。一日， A 同修向正在上大学的儿子说明控告江泽民的原委后，问儿子：你想写举报信吗？可以用真名，也可以化名。哪想这一问，孩子竟乐呵呵地答应了，一会儿就写。不一会儿，孩子写完了。 A 同修拿过孩子写的诉状，边念边流泪，是自己这颗怕心在挡着，不然孩子早就诉僵了，是自己给人家耽误了。唉，自己修这么多年都不如孩子，好伟大呀，这个生命真了不起。接下来看见丈夫傻呵呵地看长人电视， A 同修难过极了，她没敢说孩子诉僵的事，丈夫太可怜了。第二天她果断地跟丈夫说，孩子也诉僵了，就剩你了。而丈夫竟也同样痛快地笑着说，我不会写，你替我写，我签名。A 同修列举了自己修炼法轮功前后身体及性格的变化，以及丈夫夸自己有变化的话，用讲真相的方式写了举报信。写完交给丈夫，丈夫仔细看后认真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后大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那样的开心，从未有过的幸福的笑。同修啊，突破我们的人心，让更多的众生参与诉僵。
关键时刻守住一念，我师父说了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讲大法真相和三退中，随时都会遇到一些危险。我的体会是，当遇到不明真相人举报或面临邪恶迫害时，只要坚定一念，我师父说了算，任何邪恶都不配迫害，就会化险为夷。一次我去丈夫老家讲真相，在师父加持下，我遇到了很多有缘人，可是回后不久被不明真相人举报，市公安局来了几个警察，要把我抓到看守所。我当时坚定一念，谁说了都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接着我不停地发正念，不承认邪恶这种利用警察迫害大法弟子的毁人安排。这时明大法真相的村支书出面了，跟警察说，我们村里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你们走吧。警察一看村书记的态度，也不敢太硬了，就走了。同修把这消息告诉我之后，我想关键时刻坚定师父、坚定大法就管用。可是由于我出了欢喜心，警察又两次杀了回来，说举报人不放过我，必须把人带走。我向内找，去掉了欢喜心，心里更加坚定，谁说了都不算，一切由我师父做主，绝不承认这种迫害。这时村支书又出面了，并跟警察急了，说举报人叫你们去杀人，你们也去，你们抓好人，我们不配合。这时候村妇女主任赶紧把这事告诉了同修，同修立马整体发正念，就这样一场即将发生的迫害化解了。还有一次我去唐山儿子家，客车路过一个收费站时，一帮警察上车检查身份证，由于大法弟子身份证是被做了手脚的，他们一看我身份证，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不让走，让我把包拿下来检查。关键时刻我一边发正念，
一边发出强大一念，我师父说了算。检查我的包时，我求师父不准检查有大法书的那个包，不让这些人犯罪。果然他们就没检查，警察见没查出什么，还是不让我走，让我等着，说一会儿来车送我走。我明白他们是要把我送到看守所。我想这事你们谁说的都不算，我师父说了算，我有漏会在法中归正，旧势力只能是被清除的份。我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做主。半小时后来了一辆警车，下来四五个警察。这边的警察问怎么办，那边的警察还没有走到跟前就说叫他走吧。当我往车上走后，就感觉身体轻飘飘的，再一次感到师父的威德和大法的威力。上车后司机不高兴，埋怨我耽误了他半小时路。我说刚才这场面你看到了吧，共产党不干好事，社会这么乱，打砸抢警察不管，杀人放火不管，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他们管，你说这正常吗？司机说我先问你几个问题，你说毛怎么样。我说毛从建政以来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历次运动整死多少人，文革砸庙砸佛像，无神论罪恶滔天，他是一个反人类的大恶魔。司机又问胡怎么样，我说胡是一个糊涂君。司机又问习怎么样，我说习上台以来并没有制止江魔头对法轮功的迫害，如果他继续保党也没有好未来，最后就看他的选择。接着我又说恶党是害人的，我师父是救人的，大法弟子冒着生死讲真相也是为了救人，只有退出党团队才会有平安。当时就有两个姐妹说我俩都是党员，你给我们退了吧。司机也说我是党员，给我退了吧。另一个司机说我是少先队，给我退了吧。他们当时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为众生得救而喜悦，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下车时司机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以后要注意安全。我说谢谢。
又到年底画台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转眼又到了年底，大法弟子们利用常人中的一切形式救人，到了年底也就非常的忙碌。过年时常人需求的台历、日历、对联、福字等都是救人用的抢手货，做资料的同修也都在争分夺秒的赶制救人的资料。这些过年用品不仅常人喜欢，同修以及亲戚朋友也喜欢。问题是台历等资料做工精细，耗时费力，虽然每年都做，但是就台历挂历来说要看一年，也就是应该起到一年的讲真相作用。台历拿到手后，同修很快就会发出去，给谁都要，甚至有的人还会多要几本。但实际情况是否这些台历挂历都利用起来，据反馈很多常人并不珍惜，台历没摆着，挂历没挂着，也就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今年我弟同修又赶制了一批台历挂历，这么精美的物品制作成本相对又高，而数量又有限，如何让这些台历发挥最大的作用？有同修认为送给不明真相的常人全部用来讲真相救人，同修以及亲友不要留下。有的同修认为有的常人即使讲了真相也要了台历，但是出于怕心也不敢摆着，就失去了台历本身的作用。建议这样的人还是给真相小册子，就台历来说还是给那些明白了真相没有怕心敢于坦荡的摆着的人。因为每个人家里一年中都会有亲朋来往，摆着的台历或挂着的挂历人们都会有机会看到，这应该是我们做台历的初衷。最后同修达成共识，台历就要发挥台历本身的作用，不要把台历类同小册子等资料一样对待， 可当成礼品送给明白真相的亲戚朋友，或讲真相中遇到的明真相的世人。另外，对于福字或对联也是抢手货。过年期间利用福字讲真相效果非常好，近几年来同修也都积累了很多经验，网上也有同修的经验交流。今年我弟同修加工了大批的福字，想用过年这个有利的时机大面积的讲真相，大量的发放福字。我们的福字不仅漂亮吸引人，盛满着正能量，真能起到除旧迎新的作用。一个地区大多数的人都贴上我们的福字，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正的能量场，就会起到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作用。而大多数的福字或对联都会贴一年，也是福字或对联的强项。在此也建议有条件的同修或地区，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有利时机，距离过年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抓紧行动吧。个人的一点体会与看法与同修交流。
车祸的启示，作者童真。上星期三早晨，我在上班的路上遭遇了一场车祸。因为前几天下大雪，路上积雪没有化开，我推着自行车紧贴马路右侧往前走，前方靠马路左侧过来一辆公交车，我正抬头往前走，突然发现公交车像失控一样朝我飞来，根本躲闪不及，咚的一声撞在我头上，我瞬间飞了出去，失去了知觉。公交车上的车主下来把我扶了起来，我恢复了知觉，也明白发生了什么。车主赶紧说，咱们打车上医院吧。我推着自行车边走边说，你先陪我往前走走，如果没事儿的话就不用去医院了。往前走了大约有一公里，我感觉自己没事儿，和车主说，我没事，你走吧。车主见我满嘴是血，根本不敢走，以为我被撞糊涂了，说什么话都不要说了，赶紧去医院吧。路上还一直问我，会不会是大脑出血了？我说，我头脑非常清醒，不可能是大脑出血。就这样，我推着自行车，和车主步行走了七八里路，来到了医院。拍了片子以后，大夫说没有明显骨折的地方，两天后出诊断报告。家人同修也同时到了医院，给车主讲了真相，给他做了三退。车主感叹遇上了好人，也惊叹大法的神奇，说幸亏遇上你们了，要不然一冬天都要跑医院了。因为一般常人被公交车撞击脑袋，99%的人非死即残。三天后，车主带司机去我们家里拜访。本来医院的诊断报告出来，他们应该给我带去，让我看一下。可是，他们只是轻描淡写的口述了一下报告的内容，说胯部软组织创伤，脑部有淤血，大夫说没事儿。我发现他们的思想不正，有避重就轻、掩盖检查结果的迹象。由此，我开始整理自己的思维，从车祸前到车祸后发生的一切，从法上捋了一遍，从中悟到以下三点，与同修切磋。一、发现旧势力置于脑中的负面安排，要及时清除。近一年来，我脑中多次出现一个景象，自己出车祸了。从法中我也明白，这是旧势力为迫害法在久远历史前置于我脑中的负面安排，应该正念清除，但一直没有重视。追查根源，发现自己刚得法时就非常喜欢听同修讲修大法后的神奇经历，特别是当听到同修讲遭遇特大车祸却安然无事，更是羡慕不已。心想，为什么我就没遇到这样的事呢？ 我要是也遇到车祸，又能安然无事，不是既证实了大法的神奇，又有了向同修宣讲的素材了吗？内心深处其实是在求车祸，自己的求心与救世力的安排吻合了。所以近一年来，脑中反复出现这样的场景，如果自己当时能认清救世力的这种安排，并正念清除这种安排，完全能够改变救世力的安排，可以避免这场车祸，可以让师父少操一份心，但后悔自己一直没有从法上真正重视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了车祸的发生。车祸中虽然自己没事儿，是因为师父为自己承受了，并不是这场车祸应该发生。今后如果发现救世力置于脑中的负面安排，一定要及时正念清除。二，车主和司机是我们救度的对象。司机去我们家时说，我其实不敢来，出现这种事情，轻者挨骂，重者会挨家属的打。车主说你们人好，我才敢来。我和司机说，今天你来到我家门上，不管是哪种形式认识的，都是缘分。在我们眼里，你和我们的朋友、邻居、兄弟姐妹是一样的。出现这样的事情，不是你我能左右的，也不是你主观意识导致的。后来聊到法轮功真相和迫害大法的周永康、薄熙来、李东升遭报被抓等等，司机都认可，并当时做了三退，还要求给他妻子也三退。我们和他说，回去一定要经他妻子本人同意。司机点头。我体会，虽然遭遇了车祸，没有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只要心在法上，坏事就能变成好事，同时解脱了当事人的业力束缚，三退得救。三，大法慈悲与威严同在。车祸之后，我去单位上班，同事了解到遭遇了这么大的车祸，都说车主怎么也得出3到5万元，遇上难缠的人，10万元也解决不下来。因为大陆民众受共产邪灵的毒害，整个人群思想都变异了，有的明明没事儿，都要躺在医院里讹钱。大法弟子当然不能受这样变异思想的影响。车祸虽然没有骨折，但我的头被撞破了，脑部有淤血，左腿及胯部小腹下面全紫了，右膝盖上掉了一块肉，皮鞋、手表、手机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开始我准备全部自己承担，认为只要车主和司机明白真相得救就行了。后来在和车主的接触中，我发现车主知道我们是大法弟子，不会讹人，觉得我们是好人，好欺负的人，想推卸责任，不和我们说实话。我突然悟到了一个理，大法慈悲和威严同在。出现这样的事，我们可以以最大的慈悲心去对待，讲真相，救度对方，但并不代表大法弟子就是好欺负的人，并不代表伤害了大法弟子就不用承担责任。如果我一点责任都不让车主承担的话，就会让他误认为伤害大法弟子没事儿，这样达不到证实大法的效果，也纠正不了常人的变异观念。所以我后来和车主的通话中也是柔中带刚，作为一个跑大车的车主，车子必须经常检修，人命关天，不能为了挣钱而不考虑别人的安全。而且我被撞坏的东西以及我误工打车等基本费用必须承担。我深刻意识到大陆常人思想的变异，出现我这样的事情，多数常人的对待方法是一方想讹人，另一方想逃避责任。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对众生负责，对一切正的因素负责，要纠正常人的一切变异思想。后来车主认识到了自己的不正，给我们送来5000元，我只留下3000元基本费用，给他退回2000元。车主的不正思想被清除后，车主也和我们说实话了。由此我理解到，我们在讲清真相中，不是说对方三退就完事大吉了，同时也应该启发世人的善念， 纠正对方的变异思想，展示给他们背后的伟大法理。我感觉自己悟对了，天目看到了一幅幅天国世界的美丽图片。一点浅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摆正修炼与工作的关系，作者陈思。这些年以来，自己已经习惯了上班后的工作时段学法，一般都是早上8点钟开始，上午至少学法1小时。可是最近为了赶时间编写教材和迎接教学联查，整整1个月的时间，我没有在工作时段学法，只有在乘公交车上下班的路上或晚上回家学法。工作时间就用心致志地做好分内的事，这样学校教材在规定时间内很快整理完毕，而且由于这项教学成果与上级的关系也由以前的较生硬变得十分融洽。因为以往上课时给学生讲真相，或在工作时间学法被不明真相的同事诬告，因此导致一些领导同事对我很不理解，通过自己作曲整理编写材料取得了领导的信任，同事的钦佩。我想这也是在工作中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超常吧。试想假如大法弟子光惦记着自己如何学法，不想努力工作的话，那怎么在常人社会中让人们认同法轮大法好呢？其实只要善用业余时间，还是有时间学法的，就看自己怎样实修，能不能抓紧了。现在虽然学法时间比以前少了，但心性提高后，晚上听师尊讲法时句句入心，突破了以往学听转法轮不够专心的障碍。不过紧张忙碌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还是又恢复了每天早上的学法安排。身为上班族，虽要做好本职工作，但是修炼人还是应把学法放在首要的位置上。今天上午把师尊的最新讲法学完了一遍，觉得内心很静很充实。我悟到大法弟子身在尘世中，大部分都有家庭有工作，不能走极端。像自己有时做做家务担心浪费时间，做某项需要费时费力的工作也不甘心情愿，总怕占用学法的时间，实质上是执着于自我的私心在隐隐作祟。师父说，安排好本身就了不起，就会使路走得正，那就是威德。师父2003年元宵节讲法，合理的安排好时间，把家务和工作做好的同时，会取得家人和同事的认同支持，这样我们才能有宽松的环境来学法证实法。以上是自己近段时间关于摆正常人中修炼与工作关系的心得体会，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不足之处恳请指正。
吃亏是福，善化他人。二，大陆大法弟子古光。漫漫人生路，最让我欣慰的是我的祖辈都很善良守德，让我在今天的十恶毒世中能抵御那种物欲的污染，使我能在大染缸中不是背离太远。我的祖籍是在辽宁省东部的一个小山区，我父亲和我伯父曾讲过我的祖父爷爷当年处理的一件事情，大约是在1940几年，我家租一家姓谢的房子，门前是大道，在我家门前放了一根直直的一根木头，夏天吃完晚饭时就坐着乘凉聊天用的。有一天晚饭后，我爷爷刚走到大门外，就看到闯某某与陈某某 隐去两人真实姓名，他俩是姑表兄弟，把这木头刚刚抬到马车上面。这时那个姓闯的一回头，正好看见我爷爷站在门外。此时我爷爷赶紧走回院中去，然后过了一会儿功夫，我爷爷对我奶奶说，门口那个木头被那辆马车拉走了。我奶奶说，你看见了，为什么不让他们放下呢？我爷爷回答说，那木头本来是我们用的，他们也应该知道这一点，那他们还抬上车了，他们一定是有急用的，就让他们拿去吧。后来那位姓闯的有些不好意思，曾为我们家租房租地，没少跑腿帮忙。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的家也住在道边上。2006年的冬天，那几年铁特别值钱，我有一竹筐的炉门和炉盖子，将近100斤，就在大门里边，在一个下雪天被人拿走了。当我进屋后，对我妻子说，谁那么缺德呢，把我大门里那筐铁给拿走了，我要是看见了得说他几句。话刚出口，我立刻想到，我这修大法的还不如那不修炼的爷爷呢，直觉得汗颜。自从这件事发生以后，我学会了看问题要站在为他角度来看。我父亲在山边开点小片地，最近4-5年我父亲年岁大了，种不动了，都由我来耕种。种的土豆萝卜常常有人拔点去，我从来不生气。我认为这样的人一定是很困难，或者是他家没有这东西，否则他不会费这个劲的。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应该比我那不修炼的爷爷做得更好才行，做到师父的要求，不计常人苦乐，乃修炼者，不执于世间得失，罗汉也。红营跳出三界，才配得上大法弟子的称号啊。
挑说蜈蚣。在大森林中有一棵万年寿命的不老松，在松树上盘着一龙蟒，在松树下卧着一虎。万年松想，上有一龙下有一虎，很烦啊。当龙不在跟前时，万年松对虎说，您自己要注意了，这龙来回上树和下来时是很烦你的，你也很碍事。当虎不在跟前时，万年松又对龙说，您上下树要注意点，来回从虎窝路过，别碰了人家，人家很烦你啊。有一天终于使龙虎反目相斗，二者互不相让，咬住对方，直至双方都死亡而终。万年松这个高兴啊。正当高兴之时，有人过来搬运龙虎时，发现这个万年松的松油很多，可做很好的火炬用，顺手砍下来一大块与龙虎一块运走了。这正是顺说两有意，挑说两无功，若有龙虎在，谁碰万年松。
文苑轶事，少一点心眼好。作者郑重。清朝嘉庆年间，广东梅县有一对清贫夫妻，在集镇的路边盖屋两间，开了一家熟食店，但因店面不华，问津者无几，生意十分清淡。有一日，当地著名才子宋香上京赶考，路过夫妻店小憩，店主向他诉了一番凄苦，恳请才子帮出主意。宋香举目环视，果见顾客寥寥，他略一沉吟，忽然放声而笑，老板莫急，待晚生帮你写副对子。说罢要过文房四宝写了一副楹联，上联是一条大路通南北，下联是两眼小店卖东西，横额是上等点心。店主少时读过几年私塾，略识文字，他见新字少写了一点，有些愕然，但当着才子的面又不便明言，只好连声称谢，贴了出去。宋香拱手一笑，朝北而去。当日有位落地秀才来吃便餐，见横额上的白字新字少一点，捧腹不已。此事一传十，十传百， 秀才举人和乡绅雅士，不幸宋才子会写白字，纷纷赶来观看，小店门前车水马龙，顿时热闹非凡，生意因此兴隆起来。事后店主细细一想，眉开眼笑地对老婆说，巧出匠心，真不愧是岭南才子。后来有一位高人讲，心字少一点，少一点心眼，甘愿做老实人，好，这种老实人更能发财。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